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二十五到三十七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子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有一段时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大家可以在这一个主日被你召集来敬拜你，能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蒙恩的事实，再一次的把感谢献给父子三一圣灵三一的真神，同时也恳求您的话语能够带给我们鼓励，能够带给我们动力，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生活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而且也知道你所托付我们赐给我们的是非常的丰富。我们仰望主，愿你的话语，愿耶稣所说的话语，在一个恒久不变的话语，在两千年之后的今天仍然能够帮助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比喻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在人世间里应用最广泛的一段，讲这句话大概一点都不夸张，因为这个比喻在世俗应用的范围已经是一个大家有目共睹的事情。美国有超过三十几个州，他们的州法当中都有一个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法规 Good Samaritan Law。 法规的内容可能不大一样，有些法规是说，假设我今天看到有一个人在危难当中，譬如说车祸，那我发现周围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帮忙，也没有电话，我发现那个受伤的人在车里面，然后车子有燃烧的危机，我只好把这个人从车子里怎么样拉出来。但是因为我没有受任何的专业训练，所以在拉出的过程中很可能实际上我犯了一些错误，导致这个人受了伤，骨头脱臼了，甚至于更严重一点。好吗？撒玛利亚人法规保护我这个伸手帮助人的人不会在事后被提出控诉。有一些它的内容就更积极了，假设有一个人看到一个强盗在抢一个弱小的女子，他仗义勇为跑去保护这个女子，而他的个子比那个强盗更大，所以在他跟这个强盗挣扎的过程中，事实上他导致这个强盗受了很大的伤。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法律保证这个受了伤的人不能来告这个仗义勇为的人。换句话讲，就连世俗的法律界都已经承认这个比喻，这个第三个人撒玛利亚人都已经对他的这个行为产生相当的尊重，相当的推崇，所以这个法规的内容把它称为好撒玛利亚人法规。今天基督徒如何面对这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很明显的不只是讲讲而已，讲完他说：你去照样行吧。 我就想到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这是27年以前，我飞到德州的某一个城市里面，因为我哥哥正在那边念书，他要我飞到那个城市，见了面之后接了我，他再开车把我送到 Austin 去。我的哥哥大我3岁多，所以他对这个弟弟很多事情都是把弟弟当年纪轻的来照料。他在一路上跟我讲了很多希望我能够从他的经验里学习到的事情，其中一样我记得的，其他我都不记得了，就是在公路上看到有人要搭便车，我哥哥一看到在公路上搭便车，他马上就跟我说，他就叫我的小名，他说你记得在公路上在街道上绝对不要让任何人搭你的便车，他说因为你好心给别人搭便车，但是你不知道街上车的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事实上有一些中国人就是因为给人搭了便车，后来遭了殃，被抢劫，甚至于更严重的伤害。这是一个哥哥对弟弟合理的一个劝告。一直到我信主之后，一直到我慢慢的越来越熟悉耶稣所讲的话，所以下一次一个基督徒在路上看见有一个陌生人需要帮忙，停不停下来？我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没有意思要大家做什么，我甚至于想告诉凡是姐妹们，按照这个社会现在的光景，我劝你不要停下来。这个比喻是耶稣跟一个律法师对话中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一直记得这个比喻，因为这个比喻的内容在这个对话中占的分量是最多的。但是你如果要真正的明白这段对话的话，你必须看它的背景。在耶稣跟这个律法师的对话中，一共2个来回，而每个来回中都有2个问题，2个答案。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问题好像都没什么好下场哈。你们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问这个问题？有没有？一圣经里只有我们就我们记得的时候只有2个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在路加福音是在路加福音18章，一个富有的少年官，为什么不能问问题？问题不是代表这个人有兴趣吗？至少他有兴趣他才会问问题呀。不但如此，路加在这里一开始就说这个人起来试探耶稣。如果你以后有机会带查经的话，我也告诉弟兄姐妹，这些小小的细节都是很重要的。这个小小的两个字试探，像是一个伏笔一样，使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能够比较了解后面所发生的事情的意思。事实上你从后面倒过来，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路加在这里说这个人试探耶稣。耶稣没有给他答案，事实上耶稣反问他答案。耶稣反问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哇，这个不得了。律法在整个犹太人里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光是摩西5经它的篇幅就那么广。我不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哪一个弟兄姐妹承受得了人问一个问题说，你读了摩西5经，你念到了什么？要你用10秒钟的话来回答，你回答不出来。而这个律法师居然回答了出来，他说，他回答了，他说，你要尽心尽信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非常不容易，因为他的这两个，他所引用的这两段经文都不是在旧约里面非常显著的地方，事实上是在旧约里面很冷门的地方。其中所引用的第一个是在申命记6章5节，这是摩西在他临终之前最后一次交代以色列人所说的长篇大论中的一句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二个就更冷门了，是在利未记19章18节，不可报仇， 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两个这么冷门的经文，这个律法师居然他能够知道，而且他讲出来之后，耶稣对他所说的话是赞赏还是反对？赞赏。事实上，在另外一个机会里面，在马太福音22章那里，有人来问耶稣说，律法中最大的是哪一条？耶稣的回答就是这两句话。讲完话之后，耶稣说，整个律法和先知的总纲，整个律法和先知的所有讲的一切事情，都在这两句话。耶稣的那句话其实意思就是说，整个律法和先知都是挂在这两句话上面的。就像我如果把一个夹克脱下来挂在一个那个衣架上，意思就是说整个律法是这两句话来托住的。事实上是这样子。你举个例来看，在我们对于律法认为最重要的律法当中，也就是在出埃及记那里，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十诫当中，你会发现十诫里面有两个正面的命令，却有八个负面的禁止，八个负面的禁止。而这十诫中两个正面的规矩，八个负面的禁止，的的确确都环绕在我们是不是爱神，是不是爱人这两件事项。举个例来说，十诫中说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主的名，也就是说你不要把神的名字，这个神这个字或者神这个名字来随便的用，不要，你要尊敬这个名字。打开我们的耳朵，你听这个社会上人讲话的声音，特别我也请家长们体恤我们的孩子，他们在学校里面，从大概小学开始，最迟从初中开始，在他们的同学当中，耶稣这两个字就是我们的孩子常常听到的，基督这个字就是我们的孩子常常听到的，但是他们听到的内容从来不是一个敬拜的内容，他们听到的范围，他们听到的这个环境从来不是一个敬重的。年轻人从初中开始，耶稣这两个字，基督这两个字就常常的挂在嘴巴上，他们生气的时候他们也喊出这个名字来，他们不高兴喊出这个名字来，他们觉得他们很有这个恶念产生的时候，他们反喊出这个名字来，任何环境他们都可以喊出这个名字来，但是绝对不是在敬拜的环境里。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孩子生长的环境，他们所听到耶稣被提到的次数，在教会之外远超过在教会之内。这个答案在哪里？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已经不记得是几年级了，第一次在小学里，我的老师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忘记那个场合，但是我只记得那个当时的感觉，我的老师问我，你爸爸叫什么名字？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人问我，你爸爸叫什么名字？我当时愣在那里，我不敢说出来。我并不是不晓得我父亲的名字，但是我们许多在远东文化的人，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父亲的名字不是我这个孩子能够这样子称呼的。其实西方的文化有些地方的确是毁灭性很大的，西方的文化，爸爸叫 Charlie 的孩子就过去 Hey Charles 就拍一下他爸爸的背膀，真的是有，我们东方的文化有时候或许太过分了，但是东方的文化有它地方，的确有它地方应该保留的。为什么我对于我父亲的名字，我可以讲很多别的孩子的名字脱口就可以出来，但是我妈妈的名字，我爸爸的名字，在我的感觉中不是我能够说出来，我不能够用我的嘴巴里称呼出来让我的耳朵听到，为什么？因为一个小孩子非常简单，虽然不完美，但是非常简单的爱跟尊重，就可以约束我的口， 甚至于在一个可以回答的范围内，我愣在那里，不敢说这三个字。世界中还有其他的，有关人讲到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贪恋别人的房产，别人的妻子，别人的牛，别人的羊，别人的仆婢。小时候，我必须诚实的说，我的确有想要别人的东西的时候。我的同学有的东西，我看了的确想要。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值得想要，不像我们的孩子现在要 iPad， 不但要 iPad， 还要 Video iPad。啊，然后要手机，不但要手机，而且还是要那种最先进的手机，那种 Razer cell phone， 一定要那种特制的，那种东西真的很值羡慕。我小时候羡慕的，你猜羡慕什么？有颜色的铅笔。哇，我同学有几支有颜色的铅笔，我看着就说，哎呀，那拿起来多好啊！想拿，没有拿，不是不想拿，是不敢拿。怕被抓到，怕被老师打，怕被全班的面前羞辱这样的事情。可是对我的哥哥，我从来没有意念要偷我哥哥任何东西过。我哥哥现在是台湾宏基电脑公司的 CFO， 我每次回去的时候，我都看到我哥哥家里面的摆设东西的昂贵，我从来没有任何意念想要偷拿我哥哥的东西。我小时候赖皮过，我曾经跟他说给我，想跟他抢过，我也曾经跟他说你不给我，我告诉妈妈过，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要偷拿过我哥哥一样东西。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小孩很简单，虽然不完美，我跟我哥哥常常打架，不完美的爱就可以约束一个人，甚至不是约束一个人，这是你从你心灵深处自然的发现，自然的表达，因为我对他有一点点的爱跟敬畏。这些事情，十诫中所说的八个不可以做的事情，就不会做。神给人的生命的标准，神所设定的生命的标准是很清楚的。人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并要爱邻舍如己。这个爱存在的时候，人世间许许多多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或者是减少。神所设定的生命的标准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谁能够做到呢？这个标准摆在那里，当耶稣回答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在这里我们就必得永生，我们的中文翻译就必得永生，其实原文不是这样子，原文是 Do this and you will live， 你这样做你就会活着，不是将来活着，你现在就活着。但是谁能做到？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中文的翻译挺含蓄的，我们把它翻成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尽已经够累了，但是尽到什么程度，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就像我们的小孩 SAT 考了某一种分数，然后呢，他跟你说爸爸妈妈我已经尽力了，你跟他说什么？我知道你尽力了，但是你没有尽什么全力。为什么？你说因为你上礼拜还看电视了，你还玩了电脑了，你还跟同学这个 IM 了，所以你没有尽全力。而原文你如果直接翻译的话，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神，没有任何的保留。谁做得到？假设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假设我这个只是为了这个讨论的内容，就是因为我们坐在这里，所以所有的基督徒你脑子里可能正在想我等一下下午去大中华买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好，就是因为你坐在这里，所以呢我就说你已经在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了。 但是到了12:30，到了1点到1点半，你必须离开这里。我们这样的敬拜并不是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迟早你我礼拜一要为自己上班，礼拜一要为自己上学，我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到这个大世界还是什么好世界新世界法费吃的时候，我们都是为自己吃的。当那个时刻的时候你怎么办？有办法，有一个可能的解，虽然难但是有解。因为我们会说，当人按着神给他的那一份那一个角色认真的去活的时候，这就是他委身的表现。所以我们会跟一个姐妹说，姐妹啊，你现在是一个有丈夫的妻子，所以按照神现在给你的这一份来好好的爱你的丈夫，尊敬你的丈夫，你就是在爱主了。你们听过类似这样的教导？我们对孩子也是这样讲，对丈夫也是这样讲。事实上不是在基督教的教会中才这样教导的。你如果去看第一世纪第二世纪以前那段时间的犹太人的夫子文学当中，就已经有这样的教导了。但是问题来了，第二样事情，爱邻舍如己，爱人如己。圣经里从来就没有把爱人这件事情看成是一个次要的、其次的、第二等的要求，或者说 secondary， 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意念过。我读一段经文给大家听，约翰一书第4:20，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你们觉得哪一个困难？你们觉得这两个都很困难的一样事情，神所设定生命的标准，这两样事情哪一个困难？律法师又问问题了，从他问的问题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困难在哪里，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心里面很诚实的借着第二个问题来表达他的难处。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其实邻舍这个字，我觉得在这个律法师他的表达中，已经有一些相当微妙的一些手法在当中了。我什么意思？我稍微解释一下。其实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一部书叫做箴言，就是我们所谓的智慧文学。箴言里面谈到人生很多的问题，箴言是一部很值得我们常常去读的一部书，而且其实蛮简单的哈。箴言中谈到朋友在人生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箴言所用的这个希伯来字里面很有意思，他用同一个希伯来字可以翻译成朋友，也可以翻译成邻舍，这个意义很深长，它有很多个意义可以讲。其中我们可以就说，在人生中事实上什么样的人可以真的成为你的朋友，就是你直接接触到的人，你的眼睛跟他的眼睛会看到，你跟他可以直接有直接交谈。这也是我今天认为我们的年轻人用 IM 这种方式，用 email 这种方式，以为可以来培养友谊，是一个非常空虚的虚浮的想法。人生中实际接触到的人，你的邻居才可能成为朋友。这里面另外还有意义，就是说有一些人生中所谓的朋友，事实上还比不上邻居。另外一方面，有些时候一面之缘的人可以发挥真朋友的作用，就像这个比喻中所说的第三个人。 所以当这个人说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他的意思事实上在问说谁值得我爱他像爱我自己一样。神的标准很清楚，但是他再问你，他说谁人生间我可以接触到这么多的人，谁值得我去爱他像爱我自己一样，谁值得我对他有恩慈，谁值得我对他有良善，谁值得我对他有忍耐，像我希望别人对我这样一样。然后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他讲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被强盗逮到了，打个半死，剥掉衣服丢在路边，路过了一个祭司从路的那边绕过去，又来了一个利未人同样的从路那边绕过去，一直到出现了第三个人，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瞧不起的，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当中的混血，或者就是难听一点就是杂种的意思。因为当北国被侵略的时候，亚述把从外地带进了许许多多外邦的人在北国来定居，要来把犹太人的血统把它混淆掉。讲完这个比喻之后，耶稣问了一个问题，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个比喻巧妙的地方，这个比喻精深之处，就是在这里发挥的，是这个问题。是耶稣问的这个问题，不但他问问题，而且他问的一个很具体的方式来问问题。耶稣没有问你想这三个人谁做对了，他也没有问你想这三个人谁做得好。他如果如此问的话，律法师可以回答这三个人都做得好，这三个人都做得对。你们可能说，詹姆斯你怎么这样解释呢？这前面两个人明明是 没有怜悯的心，明明是那种就像我们看到教会里很多这个神职人员一样啊。因为我们的印象中，对这个比喻的头两个人，我们一般的想法都是带着负面的色彩。事实上，有一次我曾经参加过一个退休会，在那个退休会里面，弟兄姐妹就表演了一个短剧。短剧的一开始，有一个人走出来，然后旁边冲出来几个人把他打了一顿。而在这个短剧的过程中，有一个旁白的姐妹，一个 narrator 一个姐妹，她在那边就旁白，就是有人被打了。然后呢，过一会儿这个人躺在路上，就出来了一个人，这个旁白的姐妹就说来了一个牧师。哇，他这样一讲，弟兄姐妹就开始大笑，因为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短剧是在演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大家都笑得很开心，只有牧师笑得很勉强。因为我们对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已经有一些负面的意念了，但是请大家容许我给大家一个稍微不同的看法。从当时的人的背景，听众包括这个律法师，他们完全可以了解，完全可以接受，甚至于可以赞赏前两个人没有停下来。你说怎么可能？我就想告诉大家耶稣所讲的比喻中一些微妙的地方。首先他说那个人落在强盗的手中，把他打个半死。 Dr. Kenneth Bailey 这一个对于东方的文化花了20几年研究的一个神学家，一个圣经学者，他说打个半死这个字，这个形容词，按照他对于当时犹太人或者当时东方文化用的词句，可以翻译成打个死亡的边缘。不像我们今天小孩子把你打个半死，其实怎么样还活蹦乱跳的，
这里说打个半死，就是已经打到死亡边缘了，换句话讲他已经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了。这个人趴在那里，远看根本无法看出来他有没有在呼吸。我为大家读两处圣经，一处是在利未记2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祀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明白的告诉摩西，做祭司的不可以为死人沾染自己，就是说祭司不可以接近死尸，只有直系的亲属、父母、儿女，如果是同类的话，只有弟兄或者没有出嫁的处女。然后你继续读下去，《约记》21章第十节，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着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大祭司连自己去世的父母他都不可以接近。你现在大概已经慢慢可以看出来为什么这个比喻的微妙。也就是说，一开始来了一个祭司，他远远看见这个人从那里捅到过去，什么意思？这个人他连接近这个都不敢。因为后来在犹太人的所谓的 oral tradition 里面，口传的规矩里面，明白的禁止祭司跟利未人接近死尸60之内，要跟一个去世的人保持60以上的距离。祭司都是从利未人当中出来的，祭司的意思就是说在利未人当中被呼召出来当时任职的人，而其他没有当时任职的利未人仍然要遵守所谓的给祭司的规矩。这就是为什么第二个人耶稣没有说一个律法师，他也没有说一个文士，他说一个利未人，因为利未人跟祭司都在这样子的一个规矩之下。另外还有一个线索，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美国在过去这3年多来，因为在中东之间的冲突，所以在报章杂志、在电视上、电脑的新闻上，你会常常看到有关中东的消息。在这3年以前，你不怎么看到的。我们看到中东，我们现在稍微有一点了解是怎么回事。我们说，哦，原来在伊拉克有所谓的西亚，然后还有什么苏里，还有什么Kurd，好，最主要的三个族类。可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你看电视说，哎呀，一个西亚的这个庙宇被炸了，哎呀，一个苏里的人他所开的这个冰淇淋店，有人从开车旁边经过，那个机关枪打死了十几个人在冰淇淋店里面。你看这些照片，对你来讲，你觉得怎么样？都怎么样？不管是西亚还是苏里，都怎么样？都是看起来一样嘛，对不对？他们的头发都是很浅褐色的，眉毛也有点浅褐色，然后他们的颧骨都是怎么样？比较高出来的。这就是你们知不知道，在中东的环境里面，一个人30尺之外，一个西亚就可以知道站在那里的是苏里还是西亚。你知道他怎么分吗？你们知不知道？他们的衣裳，每一个族类有每一个族类穿衣服的特别的样式，或者说特别的一些记号，领口的记号、睡姿的记号，都是在表达。就是在2000年前中国文化如此，今天仍然如此，今天仍然如此。所以耶稣在这里很巧妙的 说这个人他的衣裳被剥去了。换句话讲，能够辨认这个人究竟是哪一族哪一帮的唯一的记号拿走了。所以祭司跟利未人不敢接近这个人。也就是说，在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祭司跟利未人有相当的理由从另一边绕过去。但是耶稣的问题，他的问话太巧妙了。他问这个律法师，他说：“你认为这三个人中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而这个律法师，他明白许许多多律法的内容，但是他必须回答是那一个怜悯他的。神所设定的生命的标准是绝对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即使人有相当的理由，我们人认为有相当的理由，就像这个祭司跟利未人都有相当的理由，不能够改变神所设定的生命的标准。神所设定的标准，生命的标准是清楚的，神所设定的标准是绝对的。不但如此，神所设定的生命的标准是好的，是有益于人的。所以耶稣接下来说：“你去照样行吧。”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提到两次“你去做”，而不是你听到就算了。第一次他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生。第二次说你去照样行吧。整本圣经的启示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非常丰富的内容，但是都是告诉人神创造人在人心里面所放下那生命的标准跟归宿。旧约如此，新约基督徒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在活在新约中的人，仍然要朝着神那永不改变的标准去行去活。有人说牧师啊，那个律法师是活在旧约中的人，他是活在律法之下，我们是活在新约时代的人，我们是活在恩典，我们活在福音当中的。不是啊，福音是恩典，不讲行为的，怎么能够叫基督徒去行呢？这岂不又一个危险，又走回了律法主义了吗？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对于靠信心得救跟靠行为得救的差别，我们有一个误解。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对于恩典与律法主义的区别，我们有一个误解。对，律法主义讲行为，律法主义的人他们是讲行为，但是他们不但讲行为，他们把神所设定那无限的标准，把它降低，降低到什么程度？降低到他做得到的程度。今天这个律法师就是在问耶稣这个问题的人。他如果今天在美国上班的话，他不是，他绝对不会是进新德上班的人。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你们看过新德这个电话的广告没有？你们看不看电视？新德的电话的广告，那是你看到那里有五个什么东西？有五个 bar， 然后他下面说什么 ？Raising the bar。把标准提高，把标准提高，其他的电话公司都不好。T-Mobile 你觉得不要用 ，T-Mobile 你都知道你收不到的。这个律法师他不 raise the bar， 他要把那个标准降下来，降到他做得到的地步。恩典也讲行为，恩典不是不讲行为，恩典并不是不注重在恩典之中的人的行为。但是在恩典中的人，他绝对不敢为了证明自己有理来降低神完美的标准。
换句话讲，活在恩典中的人，他对于自我现今的缺乏跟神完美的标准这两样事情，在他的心中他可以接受，可以并存在他的心中，而同时他也喜悦于欢喜于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接纳他这个人，然后呢他就朝着神所设定的这个完美的标准一直成长。所以这个完美的标准成为这个人生命越来越丰富的蒙福的一个动力。哥伦比亚国际大学的退休的院长华德森马克尤肯，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就是激励基督的教会能够再一次的借着讲道，使得信徒的灵命能够成长 ，spiritual formation through preaching， 灵命成长，灵修。一般我们都讲说灵修就是我个人读经，我个人祷告，我个人的一些个人的操练。他跟马克尤肯他说，讲到在灵修信徒的灵修上有重要的这个一个角色。他所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对于传道的人提出一个挑战，要传道的人在每一个礼拜的讲道中，一直把神完美的标准放在会众的面前。马克跟他这样说，他说当传道的人不再把神完美的标准放在会众面前的时候，会众可能会觉得 feel good， 可能会觉得蛮舒服的，但是事实上已经在恩典中坠落了。我几年前读了一篇，有一个在美国南边牧会的一个牧师写的一个短文，是他对于他自己的事工跟教会的一个反省。你知道美国南边是所谓的 Bible Belt， 就是圣经带这种地方。他讲到说他的教会聚会的人数也相当的丰富，弟兄姐妹之间有很多的团契，所以整个教会的气氛各方面都很好。他教会附近有一个 Family Restaurant， 他们教会的信徒们常常在礼拜天聚会完之后到那个餐馆去吃中饭或者吃三杯饭。他说有一次在接近晚餐的时候，他到那个餐馆人力不多，他看到有一个服务生，一个大概三四十岁的服务生，他就跟那个服务生介绍他自己是在那个餐馆附近的教会的牧师，然后他就问这个服务生，邀请这个服务生说，你愿不愿意，你什么时候有空，可不可以来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呢？他说这个服务生告诉他说，亲爱的牧师，我在这个餐馆一个礼拜打六天的工，我什么样的群众我都见过，礼拜天下午来吃的这群人是我所服务的人当中最不礼貌、最没有耐心、给小费最吝啬的一群人。当教会 feel good about themselves 的时候，并不是活在恩典中。在个人身上也是这个样子。有一个姐妹，她跟自己的丈夫一直有摩擦，其实这个是整个人类婚姻必有的现象。她找牧师谈，牧师给她的劝告就是圣经上关于人如何没妻子的劝告。她每次都有理由，她每次都说这些讲的都不错，但是我的丈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直有摩擦，一直有摩擦。有一天他的弟弟，多年不见的弟弟来探望他，不是基督徒。住了几天之后，弟弟要回到自己所住的城镇，在走的前一天晚上跟他的姐姐说，他说姐姐啊，我在你这边住了几天，有一样事情我实在必须告诉你。
你对你丈夫的言行、神色跟态度，比很多不信的人都不如。你说不要再寄任何基督教的书刊到我家里来。这个姐妹在弟弟走后两三个礼拜，每天晚上睡觉都是哭着睡的。隔了两三个礼拜打电话跟她的牧师说，追溯这个过程，从那时候开始，她跟她丈夫的关系就改善了。当人拒绝把人完美的标准摆在眼前的时候，不是活在恩典中，是在恩典里面坠落了。神所设生命的标准是清楚的，神所设生命的标准是绝对的，神所设生命的标准是有益于所有的人。我们一同祷告。祷告后，为大家祝福，我们唱阿门颂，就结束今天早上的崇拜。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朋友，希望有牧童同工为你祷告的，你也可以稍微留步，走到前面来。耶稣，我们敬拜你，赞美你，因为你是信你的人，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你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写下来的故事是美妙的。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敞开我们的胸怀，愿意你所彰显，让我们所看到完美神的神所创造人原来的形象，也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标准，也可以让我们在恩典中的人活出一个奇妙的一个 combination， 就是一方面我们可以晓得我们的缺失，承认神完美的标准我在今天仍然离得那么的远，但另一方面我们能够感恩，并且让你的恩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动力，一直把你已经放在我们心中那清楚绝对并且对我们有益的标准一直放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经历恩上加恩、荣上加荣、利上加利的生活。愿主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